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有以下重要的属灵教导。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突然在这里给了我们一连串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命令，我要跟主争辩了。
选择跟随基督，走的是一条通往生命和平安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就时常经历没有痛苦的生命，一切风调雨顺。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的确会有平安，但是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件事情不一定都叫我们觉得快乐。事实上，许多时候对待这些人或者是事物会令我们感到痛苦。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与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争辩是徒然的。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继续看路加福音里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二节里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路加让我们深入看见耶稣的祷告生活。耶稣第二天要做很重要的决定，要从跟随他的门徒中选出十二位来，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呢，他就彻夜不停的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呢，第十四到十七节里说，这十二个人有西门，就是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经文告诉我们十二位使徒的名字。现在耶稣吸引了来自南边的犹太地和耶路撒冷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的推罗和西顿的群众来听他讲道，他们指望他们的病也能得到医治。第十八和十九节里说，还有被巫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路加是以医生的身份说出这个有趣的宣告，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发出来。他的全能神能从身上开始发出来能力，这是挺有意思的。人们就来摸他，病就得到了医治。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节里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从这里一直到本章的章底是登山宝训的浓缩篇，不过与马太福音第五、六和第七章那里所记载的内容呢有些不同。 按地上的标准来看呢，你在世上的生活也许是贫穷的，但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是有福的。第21到23节里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基督徒如果在岗位上遇到各种试炼，四面受敌，那么耶稣说，假如发生这些事，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第24到28节继续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给了我们一连串不可能做到的命令，这些命令呢都不合常理，我们不想服从。如果继续争辩不服从这些命令的话，总是呢想要把事情摆平，想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我们就会被这道德上的腐败吞灭了。但是如果我决定顺服主的命令，神就会赐给我足够的力量去遵行，我只要愿意顺服就行了。不要和主争论，就找到了得胜的秘诀了。主会赐给你条件和能力去顺服他的命令。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29到31节继续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以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许多圣经教师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教导这段经文的，耶稣呢却是以正面的态度来教导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事情。他把负面的态度改为正面的了，引导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消极的避免不去做某些事情。第32到36节继续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 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些都是主的命令。我们不要再和主争辩了，还是选择决定顺从吧。第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第38节继续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主教导我们施舍的道理。施舍是一个属灵的律法，是实际可行的。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耶稣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当我们施舍的时候，主会照着你所量给人的还给你，他还会多还给你，使你满意。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39到41节里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耶稣描绘出一幅生动可笑的画面，这岂不是我们的写照吗？专门吹毛求疵，喜欢在别人的身上挑毛病，随时可以挑出人家的缺点呢、弱点呢。啊，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一面，其实呢，还藏着那么多败坏的东西，而在我们最败坏的性情里面，却还有不少美善的一面。因此，谁都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主说，省察你自己的行为吧。第42到44节，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神造万物是各从其类的，你不会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你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好，现在呢，进入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45节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只要站在人群中，留心的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内心的光景。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中就说出来。话语就是内心的一种流露。你站在某些人当中，听他们的交谈，那个情景呢，就有点像靠近一个露天的化粪池。你知道他们心里头充满着什么呢？哎呀，简直是臭气熏天。然后呢，耶稣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46节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主 这个衔头暗示主人的意思。这个称呼暗示我们是仆人啊，我是仆人，耶稣呢就是主人。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非常明白奴仆的含义。仆人呢是没有任何私人的财产的，你呢完全是另一个人的财产。仆人必须绝对服从主人的一切命令，不准提出任何的质问。从中国历史中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呼求说，主啊主啊。虽然我们呼叫耶稣是主，但是呢却又不顺从他的话。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许多的真理，特别叫我们好好的思考有关顺服主这一方面的事。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2节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耶稣向我们提出理想的要求，命令我们该怎么做，该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就说，主啊，我想我是办不到的，主啊，我是真的办不到呀。然后耶稣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却又不遵我的话行呢？我命令你，你知道吗？要是你不顺从我的命令，那么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主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所以他的这番教训呢，实际上是要我们做彻底的自我省察。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28节上半节和31节里的话。我想对于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如果不是我们所赞同的，或者我们不想接受不想听从的，那么我们经常倾向于摆脱他们啊，我们喜欢会去挑去选择，说哦，我喜欢这个命令，哦，这是我最喜爱的，哦，那个嘛，我不太了解了。我想人们对事情啊有不同的解释，我呢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如果我们要称呼耶稣为主，那我就必须注意他的命令，至少我得下决心愿意顺服，而不和主去争辩，只要选择遵行。路加福音第6章的47和48节里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在神的话语上努力的向下扎根，为自己的信仰打下坚固的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许多人信仰根基呢肤浅，那么上面盖的建筑物呢却造得很堂皇。他们把信仰建造在情感上，建造在个人的经历上，建造在某些兴奋的时刻上，建造在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这些宣告上。但是当暴风雨来袭击的时候，要是他的信仰不是建造在稳固的磐石上的话，那么他的这所房屋就会站立不住。路加福音第6章的第49节里说，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两种根基都会遭到暴风雨的考验。主并没有应许你会免受各种问题、各种试炼和艰难。每个人迟早都会面临考验的。人的一生当中必定会遭遇许多的困境，这是我们无法明白或者理解的。当我们试着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一个充满美善、慈爱和公义的神竟然会允许我们遭遇所面临的难处呢？我们实在是百思而不得其解。人生的风暴必然会临到，它要激烈地打击我们。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建造一个稳固的根基，那么你将要发现，当人生的暴风临到的时候，整个系统都要倒塌，你也将被激流冲走。弟兄姐妹，我们的根基要挖得够深，要完全的顺服遵行耶稣的命令，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让我们去操练实际遵行，而不是去与主争辩，告诉他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为自己的失败呢找借口。主不要听到你用借口来解释，他要你去改变你所处的光景。你说我没有能力做到，那是对的，主知道你没有能力，但是你还得试着去做。当你决意顺服，就在那个一瞬间，主就会赐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遵行他的命令。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愿意顺服他。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能够一起研读你的话语而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成为遵行你话语的人，我们要经常默想您的诫命。要是发现有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感到愤怒的，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下来说，主啊，我做不到，但是我乐意去做。亲爱的主啊，愿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到各种能力和帮助，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人，也能够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主啊，求您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您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却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承诺。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要信靠神，知道他为我们安排的计划是完美的。当然，神的计划的确是完美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行，神必然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一会儿查克老师会做节目总结，千万不要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与我们思想路加福音第七章，请您留意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耶稣在做重要决定之前，他必定祷告。我想，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榜样。我们要有智慧，乐意跟从主。在我们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要多花时间去祷告，寻求神的引领。好了，我们到下次节目时间中再继续一起来研读探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